你要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十字架。那么从出令建造是耶路撒冷那一天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到弥赛亚为我们的十字架那一天，一共经过多少年呢？这里告诉我们经过69个纪。那这里呢，我们现在这一次不是来看但以理书，所以我们不去看了细节。这里的七呢乃是7年，而这一年呢乃是一年有多少天呢？一共有360天。好，那么现在呢，我想非常容易算的，因为如果我没有记得不错的话，这个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是公元前445年，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主耶稣定十字架，大家都知道是后30年的事，对不对？那你如果把这个中间的年代把它算一算，那一共有多少个太阳年？那太阳年呢是365.25，因为普通有的时候是365或者366，那普通的算法就是每4年我们就把它就变成多一天嘛。所以中间来说的话呢，每一年是365.25，又是1/4，大概这样，很容易算的。所以如果把那个其中有多少个太阳年，你把它换成什么呢？换成圣经年，就是一年是360天的，啊，没有错，刚好是69个纪，这一点都没有错。非常非常科学的，所以根据这个预言，你就知道说，如果以色列回来了，现在不止回来了，而且尼西米也回来了，尼西米而且重建耶路撒冷，从那一天开始算，现在我们说弥赛亚来是指日可待的。那现在你迎接弥赛亚是他圣诞节那一天吗？不是，是他诞生那一天吗？不是。现在圣经没有说他诞生哪一年，没有说是主耶稣什么时候定十字架那一年，这个中间刚好有这么多。所以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从古列将军推翻了巴比伦，然后后来到了尼西米的人拿着波斯王的命令，那么那从那天开始算，你就知道说你可以算483个圣经年，每一年是360天的，那么你就很容易的就知道到了那一年是刚好主耶稣为我们定十字架的时候。所以这个波斯王啊是引到十字架，并不是引到主耶稣降生，这点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自从古列回来，自从现在尼西米拿着这个波斯王的命令，从那一天开始，你知道主耶稣来是指日可待的。你只要你再算483年，主耶稣就为我们定了十字架上。所以很明显的，古列的还有所有的波斯王，乃是最后是指向什么？是指向十字架的。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这后面这27章呢，很明显的最后一定怎么样，一定是知道十字架，这个是没有疑问的。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为什么40章讲到安慰，为什么40章讲到我们的先锋，讲到好牧人，但是41章就讲到神怎么样叫这件事情能完成，最后呢主能挂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个当然和波斯王有关系，所以在政治环境上，你看见背后谁在那里操作的，谁在历史中行走，谁是让君王的手心在他手中流转的，那么很明显是我们的主，他调动一切万事互相效力，最后呢叫我们的主能够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好，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先要问，这个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一开始是讲到旷野，然后最后是讲到新天新地。那么一开始又讲到神在环境上怎么预备，怎么为我们预备苦练，然后就讲到细节，那么在这前面还没有讲到细节。所以最后的目的什么，一定是集中在哪里，一定是集中在十字架。所以我们看果然是不是这样，我们好好来看看以赛亚书40章开始。那么40章呢， 到后面是多少？后面是66转1回27转，对不对？那如果圣灵把一个中心思想放在最中央的话，那么这个应该第几章？大家可以看得出来，27呢，前面是13章，后面13章，中间是什么？中间是一点，中间呢应该就是最中央的地方。好了，40章加上13章是什么？是53章。所以现在你想想看，当你读到以赛亚53章，你有没有读出14章来？我们好好看一下53章，以赛亚书53章。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庭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们。他被藐视，被人厌弃，都受痛苦，长期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从世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含住。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裸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在以赛亚写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是在公元前800年，那个时候没有十字架的刑罚，最多就是用石头打死。但是大家不光在这里读到以赛亚预告将来主要为我们立十字架，而且还告诉我们十字架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如果没有以赛亚第53章，就是我们对十字架意义还不明白，还不清楚，所以让我很简单的稍微说一下，我想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挂在十字架上是6个钟头，前面从9点到3点钟，前面3个钟头还有后面3个钟头，明白吗？那么实在说来呢，前面3个钟头他是父啊。他与父的关系还是很亲密，所以更证明给我们看，头一段给我们看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后面3个钟头他站在人子的地位上，所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没有说我的父，我的父，没有，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很明显的十字架有两段，前面一段呢他是神的儿子，后面一段呢证明他是人子。那前面一段是人做的，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明白吗？是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 是比拉多经过比拉多的审问，然后是因为犹大把他卖了，最后呢他们钉他十字架，最后你看他们就把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要记得十字架有两面，一面是人做的，一面是神做。人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十字架是恨到了最高点，明白吗？所以要明白什么是十字架，要知道人对主耶稣的恨，你就要看，前三个钟头怎么样借助不法之手，他们果然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那现在有一个很奇妙的论调，什么论调呢？就是很多人呢喜欢做反面文章，那喜欢抱不平，尤其喜欢替犹大抱不平。他们说犹大呢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的苦劳在哪？如果他不钉十字架，如果他不把主卖掉，那主耶稣就不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就不会完成救恩。所以意思说要谢谢犹大，如果没有犹大，这个就不可能有救恩，没有救恩就没有我们，这完全错。为什么？因为如果十字架光有前面三个钟头，那刚才讲的是对了，但是光这样没有救恩，不会有救恩的，明白吗？好了，等到这些人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主看着他们有一个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现在大家基本解释啊，这些人是得罪神，把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这些人说愿留这人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身上，按照神的公义来讲，神怎么能赦免他们？当然不能赦免。但是呢，现在我们的主为罪人祷告，为恨他的祷告，怎么祷告？赦免他们。那现在我要问你一位，神到底要听这个祷告？如果神听他儿子祷告，就赦免了这些人，那神的公义在哪里？是有神的慈爱，没有错，对不对？但是如果神不听他的祷告，那现在问题在这里，神没有赦免他们，那么神的慈爱又在哪里？所以明白了，十字架是解决矛盾的，有一个矛盾，一个在南极，一个北极，是永远不可能调和的。现在问题在这里了，如果主耶稣没有为我们祷告，那还没有下半世，没有后面十字架后半段的故事，就是因为神听了主耶稣的祷告，那现在为主要成全，同时成全神的义，也同时成全神的爱，所以后面三个钟头是神自己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有什么证明？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我们却为他受被，因为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害了。所以不要忘记，十字架一面来讲是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恨到了最高点，但是现在呢，神爱我们的爱到了最高点，所以呢，他就定义把他压伤。所以这是后面三个钟头的事。所以等到所有我们的罪都归在主耶稣的身上，现在神愤怒的架，你看见了，不能不落在他儿子，不然颜面不看的他。所以有几分几秒之内，他和神和他儿子的交通就断绝了，所以他就呼天唤地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所以很明显，第二段就是证明说主耶稣呢是站在神子的地位上。所以当他说当在我们的地位，当神愤怒这样落在他身上，你看见神审判了罪，没有错，因为外邦人犯罪，中这个犹太人犯罪，世人都犯了罪，所以现在罪怎么解决呢？罪一定要审判，若不流血，罪就不能赦免。所以那个愤那个义怒的杖果然是落在主耶稣身上，那主耶稣是永久派血，就我们连派了，所以他肋旁就流出血和水，血代表赦免，水代表公义，所以这都是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所以明白吗？就是如果没有诗以赛亚53章，我们不认识什么叫十字架； 我们还以为说比拉多有功劳，我们还以为说这个谁呀、啊、犹大有功劳，没有。如果不是神爱我们，不是神亲自把他儿子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这个救恩不可能成功。所以我在说要认识